六章十节到七章二节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，将牛犊关在家里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制仓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，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，直到博士麦的境界。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，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，就站住了，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。他们把车劈了，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第十五节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，放在大磐石上。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。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，当日就回以哥伦去了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仓像就是这样，这些一个是威亚士突，一个是威加萨，一个是威亚士基伦，一个是威加特，一个是威以格伦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，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。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，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篡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，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博士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？于是打发人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，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，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第七章第一节，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我们读经到此，感谢神，他给我们有他宝贵的话语。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有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他要传讲神的道，他要传讲的题目是神显为圣洁。我们请伟华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那我们可以，你可以要看那个大纲的话呢，在周刊的那个第七页啊，周刊的第七页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纲。那我们在上一次呢，我们认识一个神的一个方面，那个就是神的荣耀。那荣耀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分量的意思。那神怎么样显明他有分量呢？他通过上一次那个约柜，记得吗？搬来搬去的那件事啊，首先在大衮神庙里面啊，那个半人半鱼的那个偶像的庙里面呢，来显明他才是老大。那你不要靠一个需要靠你扶得起的一位神，他是一个万物都靠他的老大，他怎么有分量？第二个方面，他显明他管理一切。那在这个约柜关搬来搬去那七个月，非利士人不同的城里面呢，他们被提醒，非利士人被提醒，非利士人被提醒搬来搬去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你要认识这位神。而当你跟我面对挫折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想， 或许我一再面对挫折的时候，不是运气，不是倒霉，不是别的问题，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要寻求管理一切的神。最后当然神有分量，是通过他指明真理来显明，连那些不认识神的以色列人非利士人都知道，对吗？他们要向神赔罪。可是当然乱七八糟的方法却让这个牛啊，母牛，今天的经文也说，他们把这个约柜搬回去以色列的时候啊，显明神的荣耀，羞辱的一件事，约柜被掳去了，转为神荣耀的那一天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看到的最大的荣耀，在十字架上，羞辱的十字架成为荣耀。那非利士人学了功课了，以色列人的神呢是有荣耀的，那以色列人还没学呢，以色列人今天也要学一个功课，约柜是搬回来以色列人的地方了，可是他们要学什么功课呢？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，你对外人，家里以外的人呢，你可能会比较客气，回到家呢，同样的跟家人客气，有时候不容易的哦，会吗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因为可能我们跟家里的人太熟悉了，太熟悉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以为这个人哎呀应该了解我的想法，我的意念，不像外人一样，我们反而好像渐渐的以为理所当然，轻看我们的家人，因为太熟悉了。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那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他们的神啊，可是以色列人呢今天要学一个功课，哎呦这个学费很贵啊，死了50个人的功课，最少50个。那以色列人帮你交学费啦，那你不用丧命来学这个功课，不过你还是要学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位圣洁的神。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位圣洁的神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帮助你的儿女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安静在你面前，让你圣灵来指教我们的心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圣洁的神有三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配得敬拜的。那这个上次说了，这个非利士人啊，他们被神重重的攻击，他们乱七八糟的方法呢，把这个约柜搬回送回以色列去。不过他们明白要向神赔罪啊，好，把这个约柜送回去。那两头母牛抬回去的时候呢，虽然意识里面他们想到什么呢？他们想到，哎呀，我的小牛，哎呀，我的小牛。可是他们没有掉回头找小牛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叫，呜呜。最后呢，就回到，还是把约柜带回到以色列人的博士麦那边去了。哎呀，博士麦有什么好呢？这个地方，博士麦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群叫做利未人的在那边。那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所有的12个支派里面呢，有其中的一组人啊，一派的人叫做利未人。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，神把这一群的人呢特别的啊分别出来。神把这群人分别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是要在这个神的会幕，就是那个约柜，放约柜的地方啊，来服侍神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当这些博士麦人他们看到那个牛拉着那个约柜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圣经说举目观看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惊慌，诶，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，没有，他们一看就了解，一看就了解，诶，那个是约柜啊，因为他们是利未人，而且呢他们也不会手忙脚乱。13节说他们一眼看到，他们就看见就欢喜啊，这个欢喜的意思不是微微笑，这欢喜是开庆祝会那么的开心，很开心的。他们看见神原来真的把这个约柜啊，从这些强大的敌人，我们没办法解决的敌人啊，神自己回来了，神自己用两头牛把这个约柜搬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做一件事，他们把那两头牛，圣经说宰了，献祭哦，烧给神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敬拜。敬拜，你看他们看见神所做的，他们欢喜，他们来敬拜神。那我就想，我们要开始先认识一个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好像过去我们要了解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。那这个圣洁的意思呢， 就是它是完全的跟我们不同，完全的干净。那这个意思就好像我看到如果一个很白的纸比最白的纸还要白，这个就是圣洁。这个圣洁就是它跟我们不同，就是它不容许，它也不会亲近任何有罪肮脏的东西，它是完全的分开的。那这个为什么要让我们来敬拜他呢？这个为什么要我们来让我们来敬拜他呢？我跟一个朋友啊聊天的时候，以前我还记得印象挺深刻的，他在某一个国家留学了几年啊，所以他对那个国家的文化比较清楚。我就注意到那个国家的漫画，不要讲哪一个国家，你可能也懂了，那国家的漫画呢，他画的这些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，哇，眼睛大大力啊，然后呢这个人呢、啊、高高苗条，特别高，特别瘦，很苗条，脸很大，眼睛大大力的那一种。那我就说，哇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国家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，眼睛大大力，都是很高挑，所以他们漫画是这么画。他在那边住了几年，他说不是，其实相反，那边的人眼睛小小力，而且呢很多都是矮矮的，那为什么要画到高高而且眼睛大大力呢？哎呀，看漫画嘛，他们在寻找他们的梦想，他们希望自己是这样，只是很多不是这样，这才是为什么他们要看那个漫画。那我们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来敬拜这个神呢？那如果你以为我来敬拜这个神因为这个神跟你一模一样的话，那其实不是的。我们来敬拜这个神因为这个神跟我们不一样啊，这个神是一个完全清洁，完全干净，完全不喜欢罪恶的一位神，那跟我们很不一样。你如果你自己想，你就知道我自己是真的是相反哦，好像那个漫画跟现实生活啊，我眼睛小小粒，不是小小粒啊，我眼睛呢是很可怕，很恶毒的，我看一些不该看的事。哎呀，我的这个人的心里面呢，更不用说了，我隐藏着各种罪恶。如果你不相信呢，回家问你配偶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自己多么好多么坏我也不用说，我自己的经历啦、哦、我的太太最清楚的、啊、他你要他列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都讲不完哦。不过那为什么我们是这样，我们要来敬拜这个神呢？因为我们就像那个看漫画的那个孩子，那个少年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渴慕的，我们希望我们像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女生，眼睛大大力，身体是很苗条的，我们也是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是希望，其实我们的人的心，我们希望像神一样的干净，像神一样的圣洁。你不相信吗？当你看到有人当你看到有人做一些很好的事情，很干净的事，你会想，你会希望，你希望住在一个干净的环境。不只是这样，你希望人与人之间呢是很干净，是很清洁的一个关系，虽然你自己做不到，不过这是我们从心里面有的一个期望。那原因很简单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自己不是，我们自己是那个矮冬瓜眼睛小的，我们却希望成为那个高挑眼睛大的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们是圣经说啊，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神创造你和我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 DNA 啊，那个组成部分在你的里面，让你希望自己像神一样。那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跟我今晚来敬拜他，在家中弟兄姐妹也一样，我们来敬拜他，因为神就是那位跟我们不一样却是我们所向往的这位圣洁的神。我们就像博士麦的人，第一个反应敬拜神。那好，我们来敬拜神，那我们坐在这里，不过你知道吗，我们的那种心态就很重要了。来到这个圣洁的神面前呢、啊，你跟我的心态，我们希望来到这里，接着思想诗歌，接着听到，我们只是渴望变成像神吗？不是的，神说要通过这个敬拜，他的真理，他的道，来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，是洁净你的生命，好像好让你越来越像神一样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来敬拜的目的。不过还有多一点，还有多一点，这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说，最高的敬拜不是坐在这里哦， 最高的敬拜是信靠他，信靠神是最高的敬拜，信靠神是最高的敬拜。就是说当你听了这个道，当你说神啊，我要像你一样，然后呢你离开，你在家，你今晚回到家，你跟你的家人在一起，你就开始学像这位神，你就开始相信神的话是好的，是真的，你就开始照着神的话来生活，来生活。很简单的一件事，我可以建议你可以这么做的，你就开始，如果你知道神的话能够改变你，你就开始每一天5到10分钟看一个诗篇，看圣经的一段话。你会发现，我跟一些弟兄姐妹青年人分享，他们自己说的，当我把神的话背起来，背呀，青年人背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们说他们慢慢的思想，诶，对呀，原来这是神在我身上的心意，我看见我不是神要我做的一个人，我看见神要改变我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叫做，所以彼得说啊，这叫做尊基督为圣啊，尊基督为圣。当你在生活里面，你说诶，神的话是真的，我来敬拜了，我要信靠他，最高的敬拜是信靠，信靠的表现就是在生活当中我照着你的话去做，我要你的话来改变我。那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呢，彼得说你尊基督为圣，你把基督看为圣的，那个最高的，那个最干净的，是你所渴望，是你所要变成的一个人，而你会这么做，神会改变你。这是第一个方面，我解释了这个圣洁的神配受敬拜，让你看到这个神，圣洁的神跟你不一样，却是你所向往的。而敬拜的表现到最后呢，就是认识他，而且信靠他，照着他的话来生活。不过第二个方面呢，这个今天这段话也告诉我们，圣洁的神不可侵犯。因为博士麦人是敬拜这位神啦，献祭啦，约柜是回来了，可是以色列人还没有真的认识他。那这个利未人好像看见这个约柜很开心，下一步就走错了，他们就碰钉了。19节告诉我们，利未人擅观这个约柜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字的意思似乎是他们把这个约柜打开来看啊，这个要解释一下那个背景了啊，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，那个约柜神的吩咐是很清楚的，这个约柜呢是用很多条布盖起来的，除了祭司啊，就是亚伦的后代，那些献祭的那些人叫祭司，除了这一组人，很小组的人，他们可以来盖起那个约柜，他们可以靠近神呢，那他们其他人甚至利未人呢不能够碰这个约柜的，而是祭司先把这个布盖上，然后利未人才抬那个约柜啊，那个步骤是这样的哦。利未人从来虽然他们知道约柜大概长得怎么样，多大多宽，不过他们没有办法去碰那个约柜，更不要说开起来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啦。利未人却是这么做，那这个是怎么一种心态呢？是不是因为利未人他们不懂说哦，这个约柜是不可以碰的啊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啊，我的哥哥比我大六岁啊，如果当中有可能只有两三位你们知道我的哥哥长得什么样哦，因为他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啊，他的这个身材比我大一些啦。反正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呢看报纸，那我呢比他小6岁嘛，我呢就在他的身旁呢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啊，这个福建话叫李霄啦哦。然后在记忆当中呢，那我就记得我还很小，哥哥就警告我咯，你不要再跳了啊，我在看报纸啊，他躺在那边看报纸，我这边跳来跳去，你不要再跳了啊，你不要再跳，我还是继续。谁知道呢，突然间我跳的时候压到他的肚皮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后果吗？我先跟你讲了哦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我想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了。哦，接下来发生什么？不，肯定是，我相信你怎么想就知道这个是大祸临头，对吗？ 一个比你大六岁的男生，你欺负他那个下场应该不是太好。那低位人就是这样，明知故犯，他们明明知道这个神是圣洁的，那在他们的这个低位人的社区里面，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碰那个月柜的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似乎就是我开始讲的，他们觉得对这个神很熟悉了，他们觉得无所谓了，他们觉得随随便便也可以了，他们必须认识神是不可以侵犯的。连利未人，连这些在十二个支派当中选出来抬约柜的人呢，都不可以侵犯这个约柜。不要以为你很特别，不要以为你是那个特殊的人而忘记了，其实这不是你的身份，你的工作。所以他们最后他们学了功课，一下子死了五十个人。哇，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一个人开周围五十个人全部啊就这样死啊，是怎么的一幕，我们很难想象。不过他们学了功课，什么功课呢？啊，这个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打岔。当你看圣经故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段话，整段话刚才文成执事帮我们读的整段话里面只有一句对话，就是在二十节。在二十节，这些利未人他们学了功课，他们说谁能在这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势力。那这句话当你读到很多的叙事一句对话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这句话就是这段话的重点啊，就是这段话的重点。谁能配服侍这个圣洁的神呢？他们了解了。哎呀，我们说感谢主，这些人了解认识神是圣洁的，那很好对吗？不是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好像了解了，可是他们哀哭，不是因为得罪了神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是因为神击杀他们。用简单的话来说，他们不是因为得罪神而忧伤，他们是因为罪的后果而忧伤。听清楚，得罪神而忧伤和为罪的后果忧伤是两回事。你可以因为，比如说你可以因为你犯奸淫，然后呢你看到自己有罪对吗？然后你说我很忧伤，可是我要问你为什么忧伤。一个可能性是你忧伤因为你怕你太太知道，这个叫罪的后果。一个是你忧伤因为你知道神很讨厌这个事，圣洁的神不要，也很恨恶，记得吗？那个最白的那张纸，他不要你在这个性的方面，在婚姻的方面呢来得罪他啊，这个是因为得罪神的忧伤。那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个犯奸淫的人呢，怕太太知道罪的后果，他们只担心罪的后果，他们不是因为知道得罪了神而感到很伤心。那这个叫做不真实的悔改啊，你明白吗？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真实的悔改，我们是知道我得罪了这位神，圣洁的神，我本来应该向他，刚才我说的，我本来应该学向他变向他，其实我做了一件跟神相反的事情，我不应该，我错了，我犯罪，我得罪神了，本来是应该这样。可是这个呢，以色列人是不真实的悔改，他们怕那个后果，他们讨厌这么多人死掉。那个不真实的悔改带来一个后果的，这边说这个不真实的悔改的后果呢，就是这些人忧伤完了之后呢，不是回到神面前。对呀，你看他们怎么做，他们决定把这个约柜送走啊，他们本来应该是神啊，我们得罪了你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们却说哎呀，谁能在这个圣洁神面前失礼，我们不能把约柜送走吧，免得更多人死。没学到那个神要他们学的功课，他们变成好像非利士人一样，记得吗？非利士人把约柜送走嘛，就是因为不认识神嘛。那以色列人哎呀也是一样，把约柜送走，这群利未人。我们听到神是圣洁的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会不会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？不认识神的人他就担心罪的后果。当我看到我有罪，我可能隐瞒了，如果我隐瞒，我如果我不要让神知道，那你可能像这群博士麦的利未人一样，以为对神很熟悉， 其实跟神很疏远，很疏远，甚至把神送走了。不过如果我们是真的悔改，哦，我看到我是那个有罪的人，其实那个后果应该是我来到神面前，我跟神亲近，神啊，我得罪你，神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神啊，你原谅我，神啊，你改变我，看到吗？那个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那个是神的圣洁让你远离他，因为你没有真实的悔改，一个是是的，神你是圣洁的，让我亲近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圣洁的神不可侵犯，不过对你来说，圣洁的神是吸引你来亲近他吗？让圣经的话帮助我们，因为如果你在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这堂道让你想到你的一个罪，而且你在犹豫我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罪，神怎么看待，那今天这堂道告诉我们呢、这不是偶然的，因为神有一个心意。这就来到最后一点，圣洁的神呢等候罪人，圣洁的神在等候罪人。我们来注意听一下，圣洁的神刚才说发怒了，他生气了，50个人死掉了，然后呢以色列人看见，哇，要开玩笑，这个圣洁的神不可以侵犯的，他们有悔改的机会，可是丢掉，把约柜送走了，神也与以色列人疏远了，一疏远就圣经说了20年了。这个约柜送到一个叫亚比拿达人的家里面，应该是祭司的家，他们放在那里就20年了。可是我喜欢撒母耳记上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20年不是终点，原来这个20年是一个过程。我喜欢撒母耳记，因为撒母耳记充满了恩典，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在这一群不要神把神撇弃了送走了，因为他们不要悔改，神在这一群人的身上有恩典。因为在20年之后呢，7:2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神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倾向神，那这个字在圣经旧约出现的时候呢，这表示一种哀哭啊，好像死了人吊丧的那种哭声，哀歌 lamentation 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不过呢，也除了一个哀哭之外呢，也是一种转向或者说贴近神的意思。刚才我说远离嘛，其实他们倾向他们靠近神了。这一次经过了20年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可能有一些别的经历圣经没说了，可能是撒母耳在当中教导，我不知道。不过重点是经过了20年，他们的心预备好了，他们为自己的罪哀哭了，他们愿意贴近神了，他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，接下来下一堂我们就会看到神为撒母耳预备了一个讲台，撒母耳要重新把这一些人带到自己的面前。那可是那个是下一堂的事，不过我们只看当20年之后神改变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当神改变他们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已经预备好了。不过在这期间，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。有一个清教徒呢叫做约翰费弗里、John Flavel， 那他讲到在这个宗教改革后期呢，这个清教徒带领很多人信主，不过有一个人没有信，这个人叫做Luke Short。那这个人当时因为英国的政治情况改变了、很多人从英国越过大西洋到美国东岸定居、所以你看到美国的东岸有个地方叫 New England， 新英格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当时很多清教徒还有很多英国人，他们就过到美国那边去，而这个其中的叫 Luke Short。 那 Luke Short 这个人呢，他103岁的时候坐在他的田间，美国的这个田间啊，他就回想他一辈子103年的生活了。其中他就突然间想到他离开英国之前听了最后一堂道，那个是85年前的事了，85年前听到那个清教徒 John Flavel 的讲道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回想85年前的道，他就回想 John Flavel 的道呢，讲到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担当罪的咒诅是多么的可怕。 那103岁的 Luke Short 在那边回想，他就想到，是啊，我不要在这个时候没有耶稣下到阴间。于是他决定信主了。85年之后啊，那堂道在他心里面起了作用。那神的这个神是很忍耐，神是很宽容，神的时间线是很长的，不止20年，80多年都可能。那可能你跟我啦，我们离开了神一段时间，那不一定是没有来教会，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其实坐在这里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或者在家里你在看这个道，那你在听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的，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也许像那个约柜，离开神很远了，很久了，不过神记得，神记得谁是他所拣选的人，而神的时间线虽然很长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神会挽回，神会寻找他所拣选的人。所以保罗说啊，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。那神通过耶稣也向我们显明神多么的圣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通过耶稣显明，很多人以为神通过耶稣显明他的爱，当然，不过神也通过耶稣显明他的圣洁，记得吗？他很白的，不容许任何的罪的。那这个圣洁的神，他必须惩罚所有的罪。那而他惩罚所有的罪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要惩罚，让耶稣来承担这个罪。那他圣洁的神，公义才能够得到满足。圣洁的神不能够容许罪，惩罚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儿子耶稣来亲自承担你跟我的罪。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，今天你跟我20年也好，85年也好，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，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像以色列人，也许过了20年，你的心倾向这位神，你说，神啊，我过去真的错了，我不要再过去像以前的那个生活，我要贴近你，我要靠着耶稣跟你和好，我要你这位圣洁的神改变我，好像我前面所说的，让我成为圣洁，像你一样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，你就会看到你在预备你自己，或者说神在预备你做一个新造的人。那我们在下一堂继续的看。不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位圣洁的神三个方面，他是一个配得敬拜的神。那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是不是看到我们来见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，却是我们渴望成为圣洁这样的一位神呢？认识这个神，我们是不是信靠他？信靠他的表现，是不是说我要照着他的话去做？圣洁的神也是不可侵犯的。那如果今天的道让你想到你有一个罪，那不要把约柜送走，不要把这个神送走，而是回到神面前，真实的悔改，不是为了罪的后果而担心，而是知道神，我得罪了你，我要跟你和好。圣洁的神在等候罪人。我们在犹豫的话呢，你要记得20年也好，85年也可以，我们回到神面前，现在是悦纳的日子，现在是拯救的时候。救主帮助我们，希望今天而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或者我们当中一些人，我们的心倾向神，哀哭，不过却贴近神的日子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，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认识你是圣洁的神。主，因此帮助你的儿女，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为罪的后果而忧伤，我们是看见你愿意我们跟你和好。主啊，你也显明你不只是圣洁的主，你乐意担当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贴近你的时候，好像以色列人倾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转向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实在脱离罪恶，像你圣洁一样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